我们一同站立，我们一把我们的心献在主的面前，我们低头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奇妙的恩典，从各地各方召聚我们一起来这边来敬拜你，来聆听你的信息，也一起学习。求你真是在下面这一段时间与我们同在，也求主用你的圣灵浇灌你的仆人，使他所传讲的信息满了圣经里的真理，满了你自己的心意，也真是进入我们每一个人的心中。我们这样恭敬祷告仰望，奉耶稣基督圣名，阿们。
非常的美，我们一起来学习来思想第一节。
哦，是高有限，是限要的滋润限。
Thank you. 开大会手册，我们来唱第23首《充满我》。
荣耀圣灵今充满我们每一个人，愿主现今充满我们，一起来唱23首，第一节，请。
真理圣灵在我心中，自由灵心作山工，把主阳光照耀其实，使我是主引自己，充满我。
愿主的灵在我们当中，现今就充满我们，在今天就完全得着我们每一个人，用我们的身心灵就摆在祭坛上，预备聆听主你自己的话语，我们皆照着遵行，愿主在这里得着完全的荣耀。奉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们。请坐，我们把时间交给合掌。
我们来读几处的圣经节，马太福音第三章13-17节。当下耶稣从加利利来到约旦河，见了约翰要受他的洗，约翰想要拦住他说，我当受你的洗，你反倒上我这里来吗？耶稣回答说，你暂且许我，因为我们理当这样尽诸般的义。于是约翰许了他，耶稣受了洗，随即从水里上来，天忽然为他开了，他就看见神的灵仿佛鸽子降下落在他身上，从天上有声音说，这是我的爱子，我所喜悦的。我们再来看《使徒行传》第四章8-10节。那时彼得被圣灵充满，对他们说，至明的官府和长老啊，倘若今日因为在残疾人身上所行的善事查问我们他是怎么得了痊愈，你们众人和以色列的百姓都当知道，站在你们面前的这人得痊愈是因你们所钉十字架神叫他从死里复活的拿撒勒人耶稣基督的名。我们再来看使徒行传第7章55节。但斯提反被圣灵充满，定睛望天，看见神的荣耀，又看见耶稣站在神的右边。我们再来看使徒行传11章24节。使徒行传11章24节，这巴拿巴原是个好人，被圣灵充满，大有信心，于是有许多人归服了主。我们最后来看使徒行传13章9-11节。扫罗又名保罗，被圣灵充满，定睛看他说，你这充满各样诡诈奸恶魔鬼的儿子，众善的仇敌，你混乱主的正道还不止住吗？现在主的手加在你身上，你要瞎眼暂且不见日光。他的眼睛立刻昏蒙黑暗，四下里求人拉着手领他。我把下面的时间就交给主的仆人陈中清牧师。
各位弟兄姐妹，这篇信息主要的目的就是让我们能够爱慕十字架，拥抱十字架，高举十字架。在这样的追求里面，我们就会渴望被圣灵充满，被圣灵支配，被圣灵掌握，被圣灵得着。大概1年半前，志军弟兄就要求我在这个大会里面讲有关圣灵的题目。我知道我们中间很多人在渴慕追求圣灵充满的过程里面，会有一些从教义而来上的困惑。为什么今天在所谓的神学界对于圣灵的解释常常是众说纷纭？我想有四个主要的原因。第一个原因，我们的经历会影响我们的解释。第二，我们的背景，我们教会的背景，或者说我们宗派的背景，也会影响我们的解释。第三，我们神学的训练也会影响我们的解释。最后，我们每一个人都有一个所谓自我解释的机制。这个自我解释的机制，从小我们就自我训练。我们对任何的事情，我们都要加以解释。我们有个自我解释的机制。这位圣灵是奇妙的，是至尊的，是荣耀的，他是三而一真神的第三位，以圣父圣子 同荣同尊同权柄同能力同永恒。这位荣耀的圣灵在我们这些卑微有限的人身上工作的时候，当然有很多不同现象的表现，但是每一次圣灵工作的时候都有超然的能力。所以超然的能力就不是用天然，所谓人天然的能力能够解释，无论是发生在内在生命的改变上，还是说圣灵给一些人有恩赐，或者说有一些神奇的事发生，这些我们都很难放在理性的框架里面来解释它。圣经不是一本科学的书，圣经也不是一本系统神学的书，很自然圣经没有给一切有关圣灵的词汇做最详细合乎科学的定义。所以今天当我们要谈论圣灵真理的时候，很自然会受以上我刚所提到的四种因素所影响，以至于在神学界甚至在教会界解释圣灵工作的时候就产生了混淆。弟兄姐妹，所以我们求主帮助我们，让我们有一个谦卑的态度。我自己从年轻的时候就渴慕被圣灵充满，十五六岁的时候常常祷告，希望圣灵充满我，圣灵浇灌我，圣灵降临在我的身上。年轻的时候因为看宋尚杰博士的传记，就渴慕追求一些异象。你去看宋尚杰博士的传记，里面有很多的异象，神奇的事。以后我研究神学，教神学，研究各种对圣灵不同的解释，一直到今天我仍然存着一个战兢的态度，谦卑的态度，在学习圣经还有圣灵所要教导我们的功课。我们不能把圣经跟圣灵分开。所以当我今天早上谈这个题目的时候，十字架与圣灵，其实我的焦点是在耶稣基督的身上。因为当我们说传耶稣基督并他钉十字架，或者说当我们谈背起我自己的十字架，背起你的十字架，当我们说我们里面要有这个十字架的灵的时候，其实十字架的灵，当我们体会十字架在我们里面的运行，那个圣灵的恩膏在我们里面运行，那个终极的目标是要引导我们看耶稣，使我们的生命像耶稣。这是罗马书第八章二十九节的话，磨我们的生命能够像耶稣。所以十字架其实不是终点，十字架是引导我们看那位被钉在十字架的耶稣。当我们看那位被钉在十字架的耶稣时，我们不但是看到他为我们受死，我们也看到他从死里复活。所以弟兄姊妹，当我们去思想十字架的真理的时候，我们是透过十字架来看这一位为我们舍命流血的耶稣。当我们追求圣灵的时候也是一样，你知道圣灵主要的工作不是荣耀他自己，圣灵主要的工作是要荣耀耶稣。所以无论你怎样的追求圣灵的作为，无论我们对圣灵的工作有什么属于神学性的解释，最终极的目标也是让我们能够更多的认识耶稣，更深的爱慕耶稣，更大的高举耶稣，更完全的像耶稣。所以你看十字架的工作，圣灵的工作，都把我们引到耶稣基督这一位奇妙的荣耀的神子的身上。他是完全的神，也是完全的人。所以当我们想用神学的语言，用人间的词汇来描写有关圣灵的工作时，难免就会发生困难。我今天早上我想用《使徒行传》这四个人物 就是彼得、史蒂芬、巴拿巴还有保罗，他们对圣灵的经历来提怎么样透过十字架来看生命的道路，怎么样透过十字架来看圣灵的作为。我们知道耶稣基督他本来不需要到约旦河受施洗约翰的洗，全世界只有耶稣基督不需要被人施洗，因为他是完全没有瑕疵，他没有任何的罪污，他是完全人。但是很奇妙，圣经告诉我们，在耶稣基督还没有正式展开他传道的事工之前，他就来到约旦河领受施洗约翰的洗礼。弟兄姐妹，在那里我们看到耶稣基督乃是站在罪人的地位上，耶稣基督没有罪，圣经告诉我们说他本来不知罪，却在十字架上成为罪，他担负了世人所有的罪孽。就在那个时候，圣灵仿佛鸽子落在耶稣的身上，我们看到十字架，我们看到圣灵。其实如果你把整本的圣经从创世纪一直到启示录默想一遍，你还是看到十字架和圣灵这两个真理，这个形影相随，从创世纪一直到启示录。以弗所书告诉我们，我们是在创世以前已经被神所拣选，我们所有蒙恩神的子女，在这个世界创造以前，在这个世界产生以前，神已经拣选了我们。神所以拣选我们，预设了我们堕落过，预设过耶稣基督要为我们付赎价，也就是在神永恒的知识和智慧里面，十字架就已经存在。而当我们看启示录，羔羊这个词汇在启示录一共出现了32次，最后一次在启示录第22章第3节。所以我们知道羔羊、十字架从世界以前在神永恒的智慧里面就存在，在永世里面十字架依然在那里光芒照耀，羔羊一直配得我们的称颂，配得我们的爱戴，配得我们的高举，从亘古的永远到永远的永远。弟兄姐妹，这是何等奇妙的事。所以当我们谈圣灵的工作时，一定离不开十字架，谈十字架的时候也离不开圣灵，因为本来十字架就是圣灵工作的渠道，而圣灵的作为就是要引导我们更深的经历十字架。我们现在就是要来谈这四位在使徒的时代神所重用的四个器皿，从他们身上来看十字架与圣灵充满的工作。这四个人我们都很熟悉，在使徒行传里面一共有10次讲到圣灵充满，都跟这四个人有关。讲到彼得一共有3次，讲到斯蒂凡也有3次，讲到巴拿巴有2次，讲到保罗有3次。这10次的圣灵充满，有6次是用动词写的，有4次是用形容词写的。意思就是说，《使徒行传》的作者路加描述圣灵充满的时候，他强调一个人可以在一个时空里面让圣灵很强烈的在他身上工作，到了一个地步他被充满了。当然这个充满的情形是有程度的区分， 圣经用充满这个词汇来形容一个人可以被圣灵占有到一个地步，圣经用充满这样的词汇。还有一种强调，就是说一个人是个圣灵充满的人，用形容词。这种形容词的用法在圣经里面我刚刚讲过有四次，而这四次主要是形容斯提凡和巴拿巴，这两个人是被圣灵充满的人。你看这四个神所重用的器皿，三个都是为主寻道。巴拿巴的爵级我不知道，我不知道我们中间有没有研究历史的教会历史的专家，他是不是被主寻道我们不知道，但是根据我的了解，就是这三位彼得、斯蒂凡还有保罗是为主寻道。你看这四个神所重用的器皿，他们都行神迹，他们都有大能力，他们都经历到一些超凡的事情。但是使徒行传还有整个新约的书信描述这四个人的时候，或者说这四个人留给教会最宝贵的产业，其实不在神迹奇事和异象上面。所以我们从这个角度来看十字架和圣灵充满。什么是十字架？什么是你我的十字架？很多人误会，以为苦难就是等于十字架，但是苦难不一定等于十字架。有一些弟兄姐妹，在你进入婚姻以前，你没有好好祷告，没有把主摆在第一。有一天你发现你嫁错了丈夫，哎呀，那个丈夫是不体恤的丈夫，可能有坏习惯，然后你的婚姻非常的糟糕。你不能怪耶稣，你在婚姻里面遭受苦难，你不是背十字架。为什么？因为你当初进入婚姻的时候，你不是为主的缘故。所以当我们说我们背十字架，就是有两个条件。耶稣基督在马太福音16:24那里告诉我们说，若有人要跟从我，就当舍己，背起他的十字架来跟从我。两个条件，第一个条件就是跟主有关系，是为主的缘故。第二个条件是把己置之死地。所以当我们说我们背十字架的时候，一定有这两个要素在里面，一个是跟主有关。如果你的苦难跟主没有关，那不是背十字架。很多人犯罪而受苦，犯罪而受苦不是背十字架，但是为主的缘故受苦，这是背十字架。而十字架是跟己有关，所以当我们来看这四个人的时候，我们乃是从这两个角度来看。第一个我们看彼得，你知道十字架第一个要对付的就是我们己的生命，或者说我们的个性，我们的老我，我们的肉体。彼得一生，我们知道在五旬节以前，他最厉害的失败就是否认主三次。但是我们知道彼得是很勇敢的，彼得是非常有义气的，彼得是心直口快的人。彼得跟耶稣基督说，别人都会跌倒，但是他不会跌倒。他甚至跟耶稣基督夸下海口说，甚至他下到监牢都愿意为主受苦。但是他失败了，他个性上有很大的瑕疵，他不认识他自己的血气，他自己的肉体，他不懂得等候神。我注意去研究彼得一生的故事，我发现主一直教导他，训练他，雕琢他的生命。圣灵所结的九个果子，其实是单数的果子，有九方面的呈现，有九方面的特征，而第四方面的特征就是忍耐。而这个忍耐 原来的意思，英文叫做 long suffering。 我去查这个字，到彼得年老的时候，他写信给当时的教会，在彼得前书、彼得后书里面，因为时间的缘故我们不看，他都勉励他们要忍耐。虽然保罗、彼得用不同的名词，但是意思是相同的，在苦难里面忍耐，在不如意的环境里面，在挫折里面，在打击里面，在风暴里面忍耐。那个忍耐的意思就是说，让十字架的灵一直雕琢他的个性。 long suffering 意思就是说，受苦不只是短时间的，不只是半个月、一个月、半年、一年，乃是一个长期的。这次的聚会我心里很受感动，也是很兴奋，因为我们前面有好几位见证人，他们为主的缘故长期的受苦。你知道我来这个聚会以前，十字架的那个影片我看了好多遍，每一次看，每一次祷告，每一次看，每一次对主敬拜。哎呀，我喜欢看。为什么喜欢看呢？因为我盼望能够稍微体会一下这些圣徒在过去几十年的岁月里面为耶稣基督这个荣耀的身体所受的苦难。我想去体会一下 long suffering。这是十字架在彼得生命里面所做的第一个工作。圣灵透过彼得愿意背起他的十字架，结出忍耐的果子。你知道，彼得是个十足的犹太人，他受传统犹太文化很深的影响。很奇妙，前天我从洛杉矶到芝加哥来，我的旁边就坐一个犹太人，26岁，他叫做 David。 哎呀，我说主啊，感谢你，那很多有关犹太教的问题我想请问他。这个 David 是戴一个黑帽子，你们看那个小的黑帽子，他是个虔诚的，是个正统的犹太教徒。他不但是犹太教徒，他是犹太人，准备训练他，培植他做犹太人的拉比。你知道，他坐在我旁边，他是在美国出生，但是他看两本希伯来的书，希伯来文的书。我刚以为是不是圣经，我说这是不是圣经，他说不是，他说是有关犹太人的传统。我说是不是塔木，他说是，是塔木。我说犹太人的塔木有多少本，他说现在编辑了20大册。你知道，这些人每一天浸淫在犹太人的传统的礼仪里面。我问他，你每一天祷告多久，他说我每天祷告1.5小时。每一天花多少的时间研究旧约的圣经，都是用希伯来文，没有 vowel， 没有母音。我们读过这个希伯来文的人就知道，希伯来文需要子音跟母音才能够 pronounce， 才能够发音的。但是他们不需要有这个 vowel， 不需要有母音，他们很厉害。这个被传统深深辖制的一个犹太的年轻人，我问他有关他对耶稣基督的看法，还有关于所谓他们等候弥赛亚的看法。哎呀，我知道这个世界有1000万的犹太人，他们被传统的智库所辖制，被传统的思想所蒙蔽。我就在飞机上迫切地为犹太人祷告，求主有一天用他真理的光，用十字架的光照耀他们，使他们能够苏醒过来。 彼得，你知道，虽然他认识了耶稣，但是他那个犹太人民族主义的那个心态还是很强烈，民族的优越感还是很强烈。所以我们知道，在《使徒行传》第十章里面，耶稣要用异象，一块大布从天坠落，里面有走兽，有昆虫，有飞禽，要三次才能够帮助彼得说，神认为是洁净的，他不能认为是俗的，是不洁净。对于彼得来说，要把福音传给外邦人，这是何等艰难的事情。第二，我们来看这个斯提凡。斯提凡他的十字架是什么？他第一个十字架就是教会的合一的问题。因为当时耶路撒冷的教会某种有两个团体，有两个派别，一个是讲希利尼化的犹太人，一个是讲希伯来化的犹太人。所以使徒行传第六章就是讲到这些讲不同语言、不同这个文化背景的犹太人，他们所处这个紧张的关系。而这七位被选上的管理饭食的同工，圣经告诉我们说，他们有三个条件才能够被选上。第一个，就是要有好名声；第二个是什么？圣灵充满；还有一个呢，智慧充足。这七个管理饭食的人，第一位就是斯提凡。面对当时教会的危机，教会的困难，合一因为语言的缘故，因为文化背景的缘故受到破坏，教会有暗流，斯提凡背起教会面对难处的十字架，这个我们不需要多讲。第二方面，如果我们看使徒行传第六章中间，我们知道当时有很多的会堂，他们起来攻击斯蒂凡，捏造罪名控告他，有三个罪名。第一个罪名说斯蒂凡是谤读摩西和神的话；第二个罪名是说他践踏了圣所和律法；第三个罪名是说他所传讲的拿撒勒人的耶稣，他要毁坏这个地方。这是捏造的，这是莫须有的。斯蒂凡面对当时从犹太教敌对的势力，他因为被圣灵充满，所以他泰然自若，在仇敌的面前他没有任何的害怕。圣灵充满他，使他能够用智慧和大能说话。圣经告诉我们说，众人都抵挡不住。你知道他宣讲真道的后果是什么？就是殉道，牺牲他的生命。有一次我上讲道学的时候，我用斯蒂凡的见证来鼓励弟兄姐妹。有时候我们可能期待有一些正面的效果，但是有时候我们讲完道，下面的群众不是鼓掌，不是肯定，乃是恼怒、愤恨，甚至攻击。我们从斯蒂凡的身上学什么功课？就是他高举圣经的真理，他勇敢地斥责犹太人的罪恶、虚假、对神的悖逆。弟兄姐妹，在这个时代，我们需要有这样的仆人，能够高举圣经的真理，不是讨好我们的会众，不是迎合这个时代的潮流，乃是站在神的那边，站稳真理的立场，宣讲十字架的真道。弟兄姐妹，求主帮助我们。为了这个缘故，斯蒂凡付上生命的代价。 他被圣灵充满，他看到天为他而开，他看到人子站在父神宝座的右边。哎呀，何等的奇妙。第三，我们要思想巴拿巴的十字架跟圣灵充满。巴拿巴在使徒行传里面也是个非常突出的人物。我们知道巴拿巴的意思就是劝慰之子， Son of encouragement。 我们喜欢跟这样的人在一起，因为他总是带给我们温暖，总是带给我们鼓励，他不会随便的苛责我们，纠正我们，他总是帮助我们往前上进。我们知道扫罗为什么能够被耶路撒冷的教会所接纳，是因为巴拿巴的缘故。为什么扫罗保罗有机会到安提亚去侍奉，而安提亚的教会成为保罗宣教的基地，是因为巴拿巴的缘故。我们在这个神所爱的使徒的身上看到非常美丽的生命。我们知道第一次旅行布道的时候，巴拿巴跟保罗或者扫罗他们带着马可，马可是巴拿巴的表弟，但是马可软弱了。圣经告诉我们说，当他们来到庞菲利亚的时候，马可就回到耶路撒冷去。解经家可能有不同的解释，但是我们知道是马可的软弱，是马可的失败，是马可的胆怯，是马可临阵逃脱。但是巴拿巴没有对马可灰心。当巴拿巴和保罗要回到他们以前建立过教会的地方去探望那些弟兄姐妹的时候，巴拿巴想带马可再一次去，但是保罗坚决的反对。圣经告诉我们说，他们为此产生了很大的争论，甚至最后分道扬镳。这个事情我相信对马可留下很深的印象，当然对保罗来说也留下很深刻的印象。我们都知道因着巴拿巴的爱，巴拿巴的宽容，巴拿巴的接纳，马可再次从失败里面站立起来。巴拿巴是今天中国教会很需要的榜样和见证。经过了20年之后，保罗能够在写给提摩太的书信里面提到马可是在传福音的事上与保罗有益。弟兄姐妹，马可改变了，马可进步了，马可灵性茁壮了，性格成熟了，是因为有一个巴拿巴。可能巴拿巴常常流泪为他祷告，劝勉他，鼓励他，安慰他。第二方面，如果我们看使徒行传从13章到15章，那里提到巴拿巴和保罗或巴拿巴和扫罗一共有12次之多。你知道这12次有7次是巴拿巴的名字在前面，有5次保罗或扫罗的名字在前面。我曾经花了一段时间去研究当时的一个领导结构的系统，当时可以说耶路撒冷的教会还有安提阿的教会都认为那个旅行布道团真正的领袖，第一号领袖是巴拿巴，不是扫罗，不是保罗。可是在整个旅行布道的过程里面，你知道巴拿巴是跟随主的人，他的目光不在事工上，他的目光不在神迹奇事上，他的目光在 爱他的、为他钉死的耶稣基督的身上。他看到保罗，看到扫罗，有更大的恩赐，有更明显、更突出、更杰出的恩赐。他马上从领导的地位上退让。所以弟兄姐妹，有五次圣经描写扫罗或保罗的名字在前面，你去分析那个上下文，你就知道说那五次都是在实际事工运作的时候，巴拉巴让扫罗、让保罗出头，发挥他的恩赐和才干。哎呀，他明白什么是十字架的道路，他不会嫉妒，他也不会受到威胁。了不了解？很多的人以为你把所谓权柄交出去、把地位交出去的时候，你会受到威胁。一个真正跟随十字架的信徒、传道人，他不会受到威胁。他真正的保证、真正的安全感是在耶稣基督里面。哎呀，巴拿巴知道这件事情。我们感谢主，他把领导的权位让给扫罗。因为时间的缘故，我们要讲第四位，就是扫罗或保罗。保罗当然是出类拔萃的人，在那个时代里面，至少在教会界里面，根据我们有限的资料，他是最杰出的一位使徒，才华横溢。但是这位保罗，他知道怎么样背十字架来跟随主。他不让他的学问成为他的绊脚石，不让恩赐成为他的绊脚石，不让才干成为他的绊脚石。刚刚我们所读的《使徒行传》第十三章，他乃是从事一个很剧烈的属灵征战，他跟一个行邪术的巴耶稣，或者叫做与尼玛征战。这个巴耶稣，这个充满讽刺的名字，为什么？因为巴耶稣的意思就是耶稣之子，但是保罗却骂他说你是魔鬼之子。今天可能有一些人挂着宗教的名号、属灵的名号，实质却是属魔鬼的，何等的可悲。保罗他真正跟随主，所以他一眼就看出这个巴耶稣里面的实际，从犹太教而来的仇敌怂恿欺骗当时的教会来攻击保罗，特别是哥林多教会。所以你去研究保罗的书信，我们知道保罗有四次写信给哥林多的教会。我们圣经里面只保存了两卷，就是哥林多前书跟哥林多后书。其实我们知道保罗一共写了四卷，甚至有一卷在哥林多后书第二章第四节那里，他说我先前心里难过痛苦，多多流泪。他想到哥林多教会的弟兄姐妹，他多多的流泪。这个充满爱的使徒，他是非常有正义感的使徒，非常勇敢的使徒。他写哥林多书信的时候，却带了十字架的爱。我常常会去揣想、揣测保罗写哥林多书信的时候，其实他写每一封书信的时候，他的心境是怎么样。他一定说，主啊，这些人做了一些坏事，该受责备，该受惩罚。但是他一面写的时候，他怕他的语调太重，所以他说，主啊，帮助我，帮助我，让我是在你的爱里面写很重的话。所以他是在十字架的灵里面写了更多的书信，在圣灵充满的状况里面写了更多书信，在最严厉的书信里面呈现了最美、最动人的爱的诗篇，就是哥林多前书第十三章，特别从第四节到第八节。 成为全世界给爱下最完美、最全备、最淋漓尽致、最透彻、最生动的一篇爱的诗篇。我们差不多没有办法在人类的文献里面找到有人描写爱会比保罗描写的更好，因为那是出于圣灵完全的感动。第二个也是我们这篇信息的最末了一个点，就是当时的异端邪说、属世的哲学潮流、人间的传统，特别他在哥罗西书里面很详细的提到这些方面。在使徒行传里面有一个字，这个字英文翻译出来就是对话 dialogue。 很多的时候保罗是宣讲神的道，但至少这个 dialogue 对话这个字出现了十次，有七次和译本把它翻译作辩论，所以保罗从事护教的工作，在文化界里面、在学术界里面、甚至在教育界里面，保罗愿意跟那些学者对谈，因为思想的影响是很深远的。我昨天晚上在这里祷告的时候，我想说很多的学者常常会牺牲祷告来从事研究，但是有一个更美的平衡，我们可以做学者也可以做祷告的人，我们可以做神学家也可以做一个属灵的人，这两个不是互相排斥的，不是互相敌对的，乃是同时可以并存的。我想到马丁路德，他是一个学者，他也是祷告的人。我想到 John Wesley，他是个学者也是个祷告的人。怎么样让祷告影响我们的思想？怎么样让思想透过我们的祷告呈现在文字、呈现在表达上，能够震撼人心，能够驳斥谬误，来护卫正道？这是保罗的使命。我为什么要讲这件事情？因为我们在座大多数是知识分子，是学人，所以我们求助帮助我们。异端邪说不但是在美国非常的猖狂，在中国大陆也是非常的猖狂。我们要被圣灵充满，我们要背起我们的十字架，我们要求助帮助我们运用神给我们的头脑，被圣灵恩膏的头脑，被圣灵充满的头脑，可以被主使用。23年前，也是在芝加哥，当时为这个辉腾学院格里汉中心新堂献堂典礼的时候，他们请了一个贵宾来演讲。这个贵宾叫做 Charles Malik。 Charles Malik 是当时很出名的学者和政治家，他曾经做过联合国代表大会的主席。当时他很沉重地对与会的贵宾说，他发现在80年代的末期，美国的教会，特别是美国福音派的教会，仍然有反智主义的现象。他认为反智主义是当时福音派教会最大的危机。当然你可以不同意他的看法。他在那篇信息里面他强调，我们不但是要拯救灵魂，我们要拯救人的思想， Saving the soul and saving the mind。 我们求主帮助我们，如果我们要走这条路，是需要背十字架，好像冯秉成牧师所走的路。他要写作，写圣经无误，他要沉着的忍受孤单，忍受寂寞，好好的写，用祷告的心来写，这是十字架的道路。我们求主帮助我们，让我们在这个弯曲背谬、光怪陆离、群魔乱舞的时代，让我们知道怎么样背十字架。 你我的十字架不一样，神给你我的托付和使命也不一样。我们需要在圣灵里面，圣灵的充满里面背十字架。我们低头祷告。天父，我们感谢赞美你的恩典，我们谢谢你，我们赞美你，因为你爱我们，你把这本宝贵的圣经赐给我们。主，让我们在你所使用这四位器皿的身上看到十字架的道路，看到圣灵充满所结的果子。主啊，我们求你继续向我们说话，你把那十字架印落在我们的心板上，圣灵引导我们，让我们常常被圣灵充满，可以走你要我们走的十字架的道路。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的名，阿门。